嗨，大家好，我是 Bieber， 这里是大鸟爬爬照的 Podcast，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分享跑步训练、旅跑资讯与跑步的国际新闻，也希望能够跟热爱跑步的同好者互动。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近半年，台湾是全世界控制相当稳定的国家，在后疫情时代鼓励乐活生活，下半年的赛事也陆续开始报名，锁定目标赛事的跑者也一定会在夏季的气候训练。即将进入七月，跑者挥汗训练的同时，也陷入拼命洗鞋的无穷回圈，动辄三十几度的高温，把课表中长距离及高强度的项目视为畏途，这是台湾身处高温高湿亚热带不可避免的宿命。如同跟农夫一般，夏天辛勤播种，冬天必能欢乐丰收，这三个月难熬的季节也是准备下半年赛事的必要功课。可是在夏天训练对身体的负担很大，要如何健康平安的吃完课表，我整理了下面几个要点，即将进入主题， Let's go。 首先就是好好喝水，人在消耗体重中 2% 的水分后，运动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如果置之不理，让脱水的情况更严重，就会导致热中暑、热衰竭，甚至横纹肌溶解。一个体重60公斤的跑者，在有强度的训练下流失超过 1.2 公斤的水分是相当平常的事情。然而要补充多少水分，训练补给策略拟定，每个人对于水分需求多寡也不尽相同，如果不清楚平常训练水分是否喝得充足，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先准备体重计，训练前量一次体重，并进入训练期间摄取的水重，训练后再量一次。我们这边就可以套入一个简单的公式，训练流失的水分等于训练后的体重减掉训练前的体重，再加上训练期间的喝水量。如果是负值，就代表摄取的水分或许不太够，可以在下次调整增量。如果是正值，或许就喝得过多，也可以减量看看。至于补给的时机，这边会建议，如果是一小时的长训练，目标补给水分是 1000cc， 500cc 放在训练后补给，另外 500cc 平均分配在每15分钟摄取。从距离来看，5分速的配速每3公里就要喝一次，一共会有3次，每次 166cc， 也可以在水中加一点电解质粉，平衡体内的电解质。如果肠胃可以适应多一点饮水量，也可以调整配比。关于自行训练的补给，有些人会将水壶放在固定的地点，然后折返补给，可是也有一些跑者会反映水壶常常不翼而飞，造成补给上的困扰，建议可以将水壶放在隐秘处，比如树丛、座椅下，或在水壶上标明这是个人资产，请勿擅取。虽然这些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计策，我自己都是用手拿的软水壶，有绑带可以固定在手上，不喜欢有东西在手上也可以放在置物腰带中，市面上有相当不错的产品可以固定的很好。另外搭配路线上如果有公庙、警局、饮水机等补给点，可以临时补给，也不需要带太多水。另外我也喜欢将水壶冰到有点半结冰，在热烘烘的天气可以用冰凉的水壶帮身体降温，脖子、手腕、胸部等动脉点都是非常适合的位置，会让训练舒服一些。训练后可以冲个冷水澡，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身体核心的温度。第二，调整课表及训练时间。夏天白日的温度动辄32度起跳，实在不太适合执行强度太高的训练。虽然基础期课表强度也不会太高，但越到后面强度会越来越强，建议如果真的很吃力，将强度降低 10-20%， 观察身体负荷的程度，万一已经出现了昏眩、痉挛、心率明显升高造成的不适症状，则要立刻停止训练。 关于训练的时间，夏日24小时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大约是凌晨3到5点这段时间，在规划超过一个小时的训练下，4点则是相当理想的时间。只是在满足睡眠时间的前提下，要好好养成早睡的习惯。由于这时候天色还是昏暗，建议女性跑者能结伴训练。如果要摸黑早起，训练的路线也尽量选择平坦或是自己熟悉的路线，以免发生意外。第三，异地训练。听起来这好像是职业选手才会有的选项。在台湾有相当多高海拔的观光景点，气温也比平地低个5到10个摄氏度，虽然路线不一定平坦，能够跟三五好友结伴去做 cross country， 也就是越野的训练，彼此互相伤害，互相激励，在相对舒适的温度下，心肺及肌肉转换及应用也可以同时一起训练，适合规划在夏日课表中。当然，这里的异地训练不只是户外的训练，如果当天真的比较晚起，气温又热到靠背，则可以在健身房中的跑步机训练，因为气温相对低，强度也可以拉高一点，达成训练的目的。第四，穿着保护建议。在训练开始前，我会建议采用预冷的策略，就是先用温水慢慢的降温淋浴，进而降低核心温度，头发也可以维持湿润，然后吹着电扇，使肠胃的状况饮用冰水，这样就可以减缓体温，达到强度阈值，延长训练效果。穿着的衣物材质要以吸湿、透气、快速排汗为主，不要选择棉质的衣物。如果训练的时间会在阳光下曝晒超过半个小时，也尽量使用抗 UV 的防晒用品，这样也可以减少被晒伤的机会。另外，抗 UV 太阳眼镜、遮阳帽都是可以避免眼睛被紫外线伤害的配件。如果会进行超长距离的训练，携带的补给品如能量棒、盐糖、能辨识身份的证件、手机，以免意外发生时能够及时联络及辨识身份。以上就是夏日训练指南，大家有夏日提升训练效率舒适度的方法，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建议。接着是马场环球周记，第一则新闻是英国长跑选手 Mo Farah 重返场内赛的第一站。多次夺下奥运及世锦赛金牌的 Mo Farah 爵士，原本要以37岁之姿，在今年2020的东京奥运要重返外面的赛场，但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打乱了原本的规划。近日宣布他将参加9月4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一小时挑战赛，就是看选手在一小时的时间能够跑多少距离，意图打破伊索比亚长跑传奇 Haile Gebrselassie 在2007年创下的 21.285 公里的纪录。同场较劲的还有比利时选手，目前隶属地表最强跑团 NN 的 Bashir Abdi，曾经夺下2018年欧锦赛万里的银牌，实力不容小觑。Mo 这几年从场内赛退出，转战马拉松，成绩一直没有办法跑出 sub-205 的门槛，去年又决定要回到老本行。可是 Mo 明年即将步入38岁，要在奥运场上跟小鲜肉拼搏万米桂冠，难度相当高，我们也拭目以待，创造纪录。第二则新闻是德国汉堡马拉松将与10000名跑者与精英一同举行。在德国，因为防止新冠病毒扩散，针对大型活动的禁令到10月24号，金标赛事汉堡马拉松原计划推迟到9月13号举行。原本预计在禁令下无法举办，但出现了起死回生的转折，得到了德国卫生单位的豁免，可以举办。预计有10000名跑者参与马拉松的赛程，4000名参加半马的赛程，全马与半马的终点将会有所不同。而马拉松赛程将于9点半开跑，分成1000人一组， 间隔十分钟分批开跑，赛道上也会准备消毒站，而起终点的活动区域大会也会帮跑者准备头巾、掩住口鼻，并且不提供开放饮料及食物，包含淋浴站及按摩站，减少接触。这到底是欧洲赛事举办的第一道曙光，还是会引起第二波流行的烂伤，只有靠时间来证明。第三则新闻是日本经济学家对2020东京奥运举办感到悲观。由于防止新冠病毒的扩散威胁，东京奥运推迟到2021年举办。经济学家迪原弘子与森永拓郎告诉日经体育，他们并不期待奥运会继续进行，并提出担心，如果外国人选择不去日本旅行，推迟的活动将不会刺激经济。通常研发疫苗需要1到3年的时间，即使发明了疫苗，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对很多人使用。迪原也说，我相信经济的复苏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他还暗示，在疫情的影响下，人们可能会打消消费的念头。森永是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前经济分析师，现在是大学教授。他对迪原的预测进行了补充，认为2021年举办奥运会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森永称，额外的投资将耗费约28亿美元，并称简化赛事将耗费超过9.35亿美元。他认为取消奥运会将使日本的损失降到最低。他建议将奥运会推迟到2022年，以便有时间寻找和分配疫苗。第四则新闻是33岁的乌克兰超马选手因中暑脱水死亡。有 Iron Lady 之称的33岁乌克兰超马选手卡迪欧夏娃参加了一场乌克兰南方举办的环库雅利尼克湖极限马拉松，由于温度高达了摄氏38度，参赛环境十分险恶，但该名选手一直没有回到终点。大会一开始以为该选手已经被绑架了，请警方协助搜寻。透过手机讯号，经过11小时的搜索，在距离终点约6英里的地方寻获。送医时还有意识，但还是在当晚因热中风过世。卡蒂欧夏娃选手也是乌克兰国家级的选手，并且获得摩尔多瓦及基辅2场超级马拉松的获胜，是个实力相当坚强的选手。无奈阳光无情，警惕大家在高热的环境训练下，还是要做好自身的保护。最后一则新闻是2022年纽约马拉松及柏林马拉松取消举办。原定11月1日举办的第50届纽约马拉松因为疫情的缘故宣布取消。大会提供5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全额退费，第二个选项保留2021参赛权，第三个选项保留2022参赛权，第四个选项保留2023参赛权，最后一个选项捐出名额至 NYRR 支持他们的青年社群项目。有报名的跑者可以在7月15日之前回复大会选择哪个方案，另外也邀请报名的跑者在10月17号到11月1号参加线上虚拟赛事，细节会在7月公告。这也是继2012年因为山迪飓风停办赛事之后的第二次停办。此外，日前已经宣布停赛的柏林马也提供退费或是延赛至明年的选项。至于已经加购产品及服务，也可以获得全额退费。以上就是这期马场环球周报，谢谢大家收听，拜拜。